朋友，欢迎你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的节目。本专题的讲员是张志刚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求神赐给你谦卑受教的心，认真学习圣经真理，并遵行神的所有教训。
如果仔细的研读圣经，我们不难看到罗德在移民索多玛的日子里曾经历的痛苦挣扎和为之所付的代价。罗德的生命充满了矛盾，令人不解。借着圣经的描述，我们看到罗德多少还算是一个正直的人，他会当面的指责索多玛人的恶行，劝他们不要做丑恶的同性性行为，但他贪恋索多玛的城市文明，喜欢索多玛的美好生活，即使明知神厌恶索多玛人的罪恶，他还是忍不住将帐篷渐渐挪移，最后不仅移民索多玛，还很快的成为索多玛里面一个有名望的人。如果我们与亚伯拉罕在得了上帝的丰富之后，继续在迦南过着筑坛支搭帐篷的生活相比，跟罗德相比，那真是天差地别，完全的不一样。我们从中可以看到罗德在信仰上的假冒为善，看到他对索多玛人恶行的指摘是无力的，是表面的。不错，罗德能够热心的接待远客，他为人慷慨大方，但我们不明白罗德做了一个判官，他平日怎么来持守上帝的公义和公平。我们也不明白他怎么来对待索多玛城那不堪入目的污秽的生活。我们也不明白他怎么出于应有的道德责任来出面制止不讨上帝喜悦的事情发生。极具讽刺的是，罗德一面保护朋友反对同性性行为，一面却甘愿牺牲自己两个女儿的贞洁，真的叫人百思不解。不解，我们真的为罗德忧伤。作为一个新移民，旁人或许还羡慕罗德飞黄腾达，但是我们明眼人不难看到，罗德为了索多玛这一点的城市文明，他在属灵上付出的代价实在太大了。当我们听到索多玛人因为罗德的劝阻和嘲笑就咒骂他，你这个外来寄居的还想要做官呐？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这句话的意思是说，罗德，你不要忘了自己你是谁啊，你只是一个放羊的外来妹啊，如果你想要在索多玛继续待下去，那么就快快躲闪，好让我们随意而行，让我们任意而为。我们可以看到罗德的生命是可怜的，也是可悲的。我们不难看到他里面充满了挣扎，充满了妥协，或许你也会看到他的心里其实还充满了心酸的眼泪，他付出的代价实在太大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会怎么来解读罗德的故事。或许罗德他的眼球真的被世界的精彩吸引住了，或许罗德是被当今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或许罗德已经淡忘了当年他为什么跟随亚伯拉罕离开了乌尔和哈兰，或许罗德真的不清楚索多玛人的生活方式会给他的家庭，给他的儿女最终带来怎样的后果。我有一位牧师的朋友，他曾经写过一首诗叫《南柯一梦》。他在想说，有一天他在做梦，在梦中他心想事成，原来开始要原初要闯荡北美，所有心里想的所有的物质的丰富在梦里全部实现了。当他开始高兴的时候想说，哦，我应该现在要回家了，但是这个时候他怎么也找不到回家的路，拼命的在梦里拼命的追，拼命的赶，拼命的想往家走。快到天亮的时候他终于找到家了，找到家了，但是一看好像有点不一样，再一看呢，他的路名和门牌都变了，路名变成了马门大街，门牌号变成了666号。这是一首小诗， 叫南柯一梦。当年我那时候来到美国，刚刚艾琳牧师还不久，看了他那首诗的时候，给我心里很大的震撼。一个人如果心想事成，但却找不到归家的路，那是何等的可悲啊！就好像耶稣说的，你里头的光如果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的大。亲爱的弟兄姐妹，在罗德的第二个选择中，我们可以得到一些什么教训呢？首先，就像罗德，既不愿意否认自己的上帝信仰，又要在索多玛与罪共舞。照着耶稣的话说，人是不可能既爱上上帝又爱上马门的，两者不可能兼得，一个仆人不可能有两个主人，绝对不可能的。圣经说得很清楚，人如果爱世界，爱世界，那么他爱上帝的心就没有了。其次是什么呢？其次，如果耶和华不毁灭索多玛的话，那么索多玛迟早就会毁灭罗德。属灵的征战是非常真实的，就像我们曾经已经知道的那句话一样，如果我们不天天消灭罪，那么罪就会天天消灭我们。今天我们在讲罗德的故事，在讲这个属灵的季节转换的时候，我们可以从罗德的生命中得到一些怎样的属灵的教训。现在我们来讲第三个选择，第三个选择的题目是这样，这样罗德的两个女儿就从他的父亲怀了孕。我们说罗德的信仰上付出濒临死亡的代价，一是他与上帝的关系，其次是他将整个的家庭带入了罪的漩涡。我们接着来看罗德的第三个选择，我们一起来读这段圣经。二人对罗德说，你们这里还有什么人吗？无论是女西施女儿，在这城中一切属你的人，你都要将他们从这地方带出去，我们要毁灭这个地方，因为城内罪恶的声音在耶和华面前甚大，耶和华差我们来要毁灭这地方。罗德就出去告诉娶了他女儿的女婿们说，你们起来离开这地方，因为耶和华要灭这城。他的女婿们却以为他讲的是戏言。天明了，天使催逼罗德说，起来带着你的妻子和你的这里的两个女儿出去，免得你因这城里的罪恶同被剿灭。但罗德迟疑不走，两人因为耶和华怜悯罗德，就拉着他的手和他妻子的手，并他两个女儿的手，把他们领出去，安置在城外。领他们出来以后，就说，逃命吧，不可回头看，也不可在平原站立，要往山上逃，免得你们被剿灭。罗德对他们说，我主啊，不要如此，你仆人已经在你们眼前蒙恩，你又向我显出莫大的慈爱，救我的性命，我不能逃到山上去，恐怕这灾祸临到我，我便死了。看哪，这座城又小又近，容易逃，这不是一个小吗？求你容我逃到那里，我的性命就得以存活。天使说，这事我也应允你，我不轻浮你所说的这城，你要迅速的逃离那城，因为你还没有到那里，我不能做什么，因为那城的名叫索尔。罗德到了索尔，日头已经出来了，当时耶和华将硫磺与火从天上耶和华那里降于索多玛和俄摩拉，把那些城和全平原并城里所有的居民连地上生长的都毁灭了。罗德的妻子在后边回头一看，就变成了一根岩柱。亚伯拉罕清早起来，到了他从前站在耶和华面前的地方，向索多玛、俄摩拉与平原全地观看，不料那地方烟气上腾，如同烧窑一般。当神毁灭平原诸城的时候，他纪念亚伯拉罕，正在轻抚罗德所住之城的时候，他打发罗德从轻抚之中出来。因为罗德怕住在索尔，就同他的两个女儿从索尔上去住在山里。他和两个女儿住在一个洞里。大女儿对小女儿说，我们父亲老了，地上又无人按着世上的常规进到我们的这里来，我们可以叫父亲喝酒与他同庆。 这样我们好从他存留后裔。于是那地那夜他父亲喝酒，那女儿就进去和他父亲同庆，他几时躺下几时起来父亲都不知道。第二天那女儿对小女儿说，我昨夜与父亲同庆，今夜我们再叫他喝酒，你可以进去与他同庆，这样我们好从父亲留存后裔。于是那夜他们又叫父亲喝酒，小女儿起来与他父亲同庆，他几时躺下几时起来父亲都不知道。这样罗德的两个女儿就从他父亲怀了孕。大女儿生了儿子，给他起名叫摩押，就是现今摩押人的始祖。小女儿也生了儿子，给他起名叫便雅米，就是现今亚门人的祖先。我们继续在讲说罗德的故事。那天天使到索多玛拜访路德，或许因为天使长得很英俊，竟然激动了索多玛全城的人争相要与天使发生性行为。神原来要毁灭索多玛，是因为他们捏着神创造的性向，挑战上帝创造的权柄。同性性行为摧毁的是婚姻一男一女的生命繁衍的根基，破坏的是敬老爱幼的家庭伦理的秩序，不是上帝要人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来管理这地的使命。借着圣经我们看到，原来人类同性性行为的罪恶以及神对罪恶的愤怒的审判，其实在圣经里早就有了。想一想，你如果在其中，你亲眼目睹了索多玛这种丑恶的境况，你会怎么想？当全城的男人捏着性不知羞耻的公开的争相要与天使发生性行为的时候，你是不是觉得离世界的末日已经不远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可以把整个世界都看成是一个罪恶的索多玛。截止2019年去年统计，全世界已经有25个国家法定同性恋婚姻合法，而且这个趋势还在继续。可悲的是，我们的美国已经成为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同性恋国家。2003年美国判同性恋行为合法，2012年奥巴马成为首位公开支持同性婚姻的美国总统，2015年6月全美同性婚姻合法化，每年的6月成为同性恋的骄傲月。就是在今年的6月同性恋的骄傲月，美国的最高联邦法院又通过了 LGBT 的平权法案。今天人们的口号是，我们无权选择自己的出身，但我们有权选择自己的性别。毋庸置疑，今天世人在上帝的眼中罪恶极大，这些作为都是在积蓄神最终审判的愤怒。所以今天教会面对同性恋的问题，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对一个社会文化的现象的不同的看法，而是关乎有一天世界的存亡，你我的生死的抉择。今天我们只要问问我们的孩子们，他们对同性行为的怎样的看法，你就可以看到今天社会的落差，你会看到上帝的愤怒是何等的在加增。我们讲到了属灵季节的转换，我们相信世界范围内日益严重的同性性行为以及 LGBT 的运动，迟早会触动上帝的神经，直接会挑战上帝的底线，就像神当年为了迦南幸福索多玛俄摩拉一样。故此我们神的儿女，我们上帝的教会要早做准备。我们再回到罗德的故事，继续在讲说罗德家庭的悲剧。天使在宣告审判的信息之后，要罗德将他的家人，包括他的女儿女婿，就像当年挪亚的故事，神要他们一家八口都要进入方舟一样。而今上帝的怜悯和恩典甚至扩大到他全城一切属于罗德的愿意归在罗德名下的人都可以脱离死亡的劫难。可惜罗德的女婿却以为是戏言。我们无需再拿亚伯拉罕托付他的老仆人为儿子千里去寻找媳妇的敬虔的心相比， 罗德可能我在想说从来没有好好的对他的女婿们讲说过上帝曾经在他生命中的带领。罗德少有见证生命苍白，以致耶和华在他的女婿的心里是极为陌生的。当然我们无需怪罪罗德的女婿，他们土生土长长期浸润在罪恶的索多玛文化中，就像好像一个人在咸鱼店里久了，他的鼻子再怎么也闻不出其臭味来了。当罗德甘愿牺牲自己的两个女儿的贞洁，作为他们的丈夫竟然毫无反应。但问题的根本是罗德在自己的家人面前完全失去见证，他自己在思想了一个晚上以后竟然最后是迟疑不走，那就是说他根本就不想也没有预备好要离开索多玛。要不是上帝纪念亚伯拉罕为罗德代求，要不是耶和华怜悯定义要救罗德一家的命，所以罗德不等他们这个天使不等他们同意，就连拉带扯的把他们一家四口都带出了城外，不然他们会成为索多玛的殉葬品，与这个城市同时被剿灭。罗德的见证是失败的，而且他失败的很惨。天使带罗德出了城，就吩咐他们说逃命吧，不可回头看，也不可在平原站立，要往山上逃，免得你们被剿灭。但是罗德嫌山上山不易，祈求逃到一个叫索尔的小城。其实罗德不是年纪大跑不动，他的年龄应该比亚伯拉罕年轻的多。亚伯拉罕我们在圣经中看到，他为了救罗德，他带着精壮兵丁漏夜追赶，从西布伦一直追到大马士革西边的河把。我在地图上找了一找这个直接的距离，连夜赶了140英里。说实在的，罗德已经舍不得离开好不容易才习惯的令他适应充满了成就感的索多玛，如今要让他再回到山上放羊，这怎么可能呢？罗德的心里的心态我们其实都不陌生，换了我们或许也是一样。我们今天需要叹息的是，上帝的百姓为什么会如此的迷恋这个败坏的世界，为什么不肯或者不敢从一个注定要毁灭的世界中逃离呢？我是讲的属灵的问题。罗德的婚姻家庭生活是失败的，还表现在他的妻子不愿意听从天使不要回头的告诫，变成了岩柱，永远定格在逃离索多玛的路上。因为下一堂我要讲罗德的妻子，今天我就不展开。罗德的家庭见证的失败还表现在他的两个女儿从他父亲那边怀了孕，那不是一天晚上的事情，因为生了两个孩子，一个孩子生了过了那一年两年又生了一个孩子，长期的在这种混乱的生活中。虽说乱伦的起源不是罗德，但对酒后乱性罗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而两个女儿对乱伦的行为毫无羞愧，显明索多玛充满了罪恶的生活方式对他们两个人的影响是何等的大。属灵的事情是非常奇妙的，罗德和他的女儿从乱伦所生的结的果子，最后这两个男孩分别成为了摩押和亚门人的祖先，他们的名字一个是由父所生，一个是我父亲的儿子。在民数记的记载，以色列百姓在石亭和摩押女子行淫，让耶和华怒气发作，一天之内就因瘟疫击毙了两万三千个以色列人，所以成了以色列人自己的死对头。所以你从灵性上来看，这个与神对立的就是从罗德和他的女儿乱伦的行为开始的，属灵上就是那么奇妙，给我们里面有提醒。亲爱的弟兄姐妹，日前我看到了一个短片，讲到暴乱中许多年轻人冲进商店抢东西，作者在讲说在美国今天贫穷毒品暴力的背后有个共同的原因，那就是今天美国有许多的孩子在父亲缺席中长大。2015年统计数据表明，有四分之一的家庭，有2400万的孩子生活在单亲家庭中，是我们全世界最高的。父亲是家庭的支柱，经济的供应者，孩子的保护者，道德修养的教导者，生活技能传授的等等。父亲的言行是儿女效法的榜样，父亲的角色是没有办法由别人替代的，父亲也是孩子信仰的带领者。 美国今年2020年会出现如此可怕的暴乱，可以成为罗德故事在今天的一个注脚。而人们在性关系上的混乱是直接导致当今乱象的其中的一个最深层的原因。这个国家真的再下去真的没救了。罗德没有在索多玛的庆福中死亡，他最后成了被神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所有的东西都没有留下，只留下浑身满了火燎的烟味。在罗德最后的一个选择中，我们今天可以得到这样几个深刻的提醒。第一，下一章，一是神公义的审判即将来临。如果公义的审判季节转换即将来临的时候，所有的人都要与邪恶的迦南人这个败坏的世界体系不能连在一起，你灵里面要有个分离。第二，逃离背题的时候，我们不要回头看，不要舍不得你留下的东西，因为这个世界会过去。第三个，罗德和他的儿女在山洞里，他们想不到他们重建了索多玛文化，索多玛被灭了，但是那个山洞里曾经属神的人在山洞里却重建索多玛文化，以致罗德的故事今天还在继续。今天不少的宗派甚至接纳同性恋的性行为，重新修改上帝对婚姻的定义，上帝的教会都在堕落。第四，神也将按着人对他的认识进行审判，将来神对人乱性的审判将会比索多玛更严重。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愿我们真的能够开灵里的耳朵，听见你曾经讲说罗德的日子，告诉人们在属灵的季节转换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做出准备。主啊，你也把亚伯拉罕的形象放在我们的面前，他踏上了迦南，虽然生活富有，仍在过支搭帐篷筑坛的生活。主啊，让我们不要效法罗德，每一个选择都坐下死亡。主啊，若不是你的怜悯，若不是亚伯拉罕的代求，他今天也可能跟索多玛整个的罪恶一同被剿灭了。神啊，我们来到了我们心里曾经想说的一个迦南，我们曾经离开中国，离开台湾，离开东南亚，比作为离开本地本族富家。主啊，他太简单了，他的想法太浅薄了。今天神仍然把一个离开放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真的愿意离开吗？求神帮助我们，这里的富有，这里的城市文明不能成为我们追寻的一个目标，让我们真的明白，在未来的不久的将来，在整个的属灵的季节转换的时候，我们应该做怎样的准备。你今天还没来，还留下一些时间给我们悔改，给我们深思。神啊，你今天兴起整个的疫情，兴起整个的乱象，乃是让我们属灵的儿女开始有个警醒，这个世界不是我们最终所居的地方。明天我们不知道发生什么，但有一天我们知道耶稣你还会再来。耶稣帮助我们，让我们愿着今天的信息给我们灵里有深处的提醒，不要成为罗德第二。愿神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在这样的时候让我们靠主能够成为光，成为盐，成为你自己的见证。听我们祷告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